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称作白昼。这个故事，这句话呢，就是因为有一个故事，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出来的。可能这个故事有很多人已经念过哈。这个故事是这样，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有一次耶稣行走的时候，就见到一个瞎眼的人，瞎眼的乞丐啊，在旁边，那个门徒就问耶稣，这个人眼睛瞎了啊，看不见东西，是因为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那么耶稣就说，这两个都不是，是因为在他身上要显出耶神的大能。然后呢，耶稣就医治了这个瞎眼的人。那么瞎眼的人呢，就为耶稣做见证，他说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医好我的眼睛，让我可以看到。那么其他人就不相信，因为那天刚好是在安息日。但是呢，这个人就说，我知道只有听从神命令的人才有这样能力做这个事情。然后就耶稣就问他，你认识我吗？你认识我是神的儿子吗？他说我不知道，他就相信神。这一个故事呢，就是从一个肉身有毛病的人，即使他从灵里面眼睛看到谁才是神的儿子。这个故事很长，第九章很长很长。但是你读完了这个故事以后，你发现很奇怪一件事情，里面没有写到有一个人为他高兴，没有写到有一个人为耶稣医治了这个人，为这个人高兴，奇怪的一个故事啊。但是呢，这个故事要跟我们讲，就是人生是不完美的。有很多人啊，把完美跟正常分不出来，以为正常就是完美，所以一有一点小毛病呢，就觉得嘿，不正常，不舒服，不合理。但是呢，人生总是会有一些不完美、不愉快的地方。这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这样不完美的事情，而且是疾病在我们身上发现呢。所以今天讲一下，就是有几个门徒就问耶稣了，看见这个人瞎眼了哈，看不见东西，他就说这个肯定是因为有人犯了罪，肯定是因为有人犯了罪，所以有这些不好的事情会临到这个人。所以他们就想了，这两个可能是不是啊？一个他自己犯了罪，一个呢就是他父母犯了罪啊，所以影响了下一代。当然了，他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所以他生以前怎么会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犯罪呢？是不可能。所以呢，可能就是他爸爸妈妈犯了罪。很自然会问一个犯了什么罪啊？是不是啊？我们很自然会发现这个犯了什么罪。那么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人生有一个错误的传统的观念，就是当一件事情不完美的时候，一定跟一个人犯罪有关，一定跟犯罪有关。所以我们常常呢，以一个平静的态度看别人的啊，对，那个人肯定不好撞车，肯定你做了什么坏事啊，所以你一个撞车，哎，你看他撞得这么幸福，而且怎么样？你工作没丢了哈，工作丢了，你肯定也做了什么坏事，所以你丢了工作，生他心烦。不是这样，耶稣就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不是犯罪，而是要从这个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我想跟大家纠正一个门徒，当时传统也有同样的错误的观念，就以为有什么不健全、不完美的，就是一定跟犯罪有关。门徒的无知呢，其实也不是这个故事里面最重要一点。你知道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门徒走过路哈，就是看见这个瞎眼的人，他们就在这个瞎眼的人旁边问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到啊？这个人看不见，并不等于他听不到东西。你把这个很大分别， 他们就在可以听的旁边就说，哎，你看这个人啊，哈，瞎眼，是他犯罪呢，还是他妈妈犯罪？你看，我们就看得见，所以我们肯定怎么样，比这个这些人好，是啊，我肯定比这个人好。人很容易做比较，啊，这个人没有工作，啊，这个人或许是啊病了，我肯定比他好，我有好的工作，我也没有病。人很容易呢，去恣意的感觉呢来看别人，也恣意的感觉来评断别人。所以耶稣啊，就在这个故事里面呢，纠正这两个错误的观点。第一，世界上碰到不好的事情，并不等于一定是因为做了什么错事啊，反而耶稣要教我们了解，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神要用一些人来在他们这些人身上显出成功。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耶稣要纠正他们，就是说不要以为你比他们啊，不要以为啊，我这么厉害，你看他瞎眼，我没有，我眼睛看得好好的。等一下，我们就耶稣就回答这个事情，并不等于神你比他好，就是神对你的恩待。所以耶稣就这个人，当你读这个读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没有要求耶稣医治他的眼睛啊，只是耶稣走过那个路，他。就是等他会看到这个人，他这个人也没有跟另外一个故事有讲啊，有人叫耶稣医治他们，但这个人呢没有说这个人要求耶稣医治，耶稣主动的来医治这个有病的人啊。你知道在人生里面啊，看不见东西有两个原因，看不见东西有两个，一因为瞎眼啊，换成这个故事。第二呢，就是因为外面黑啊，如果我们把灯光关了以后，你房子黑黑的就看不见光，所以结果呢都是一样啊，当很黑的时候呢就看不到光。瞎眼的人呢，因为眼睛瞎了看不到光的人很少。我自己呢坦白跟你讲，我没有认识一个瞎眼，你们当中就有没有？没有啊，就很少，大部分都没有啊，因为尤其是在中国人的那个圈子里面啊，瞎眼很少不让他们出去的啊，所以你会碰到很少那个在外面瞎眼。在美国就不少了，在美国呢，你知道在街上他摆那个拐杖的，就是瞎眼的，他你要开车要小心。刚才有个白人，人家拿着白拐杖过路的时候你要小心。我每一次看到他们过路的，我就替他们提心吊胆啊，他们就过，他们就拐杖一直敲就过去。当然他们有那个红绿灯那个声音可以听到，但是有一些拿着鞠躬啊，就一直走正常一样啊。所以美国，我觉得美国这个基础的福利呢，比中国人就好多，他们瞎眼也可以到外面。做工作啊，做事也很好，但是呢，有眼睛但不看不到光的人呢，确实很多了啊。没有眼睛看不到光的人少，有眼睛看得到光的人不多啊。瞎眼并不是世界上最坏的事情。当然美，我刚才讲过，美国啊也有可以在外面工作。还有呢，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发现有几个出名的音乐家是瞎眼，出名很出名的啊音乐家是瞎眼，所以瞎眼还是可以为那个做很多好的事情啊，并不是因为是件最坏的事情。但是呢，灵里面看不见东西才是人生里面最重要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医治耶稣医治的这个瞎眼的人，他也有一天会离去这个世界，所以这个肉身的意志是短暂的，是暂时的。但是呢，在灵里面瞎眼呢是永恒的。当你灵里面看不见东西呢，你会永远离开 上帝的恩典，永远不能接受上帝的美好。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到耶稣是世界上的光，耶稣是世界上的光。当我们里面有黑暗，耶稣就来到，给我们有正确的方生活的方式，给我们有正确的人生，给我们有新的生命，给我们新的能力，就是圣灵给我们，这样才是真正的真光，这样才是我们需要追求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应当在座的一起问一下，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个真光照耀我们呢？这个故事第九章故事最后呢，那些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不愿意接受耶稣跟他们分享的那个真道所以他就说，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你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耶稣对这个第九章最后一句，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当你不愿意接受我是世界真光的时候呢，你虽然间有眼睛可以看到，但是呢等于是瞎眼一样，等于看不见真光。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到，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所讲的话语，他给我们的教训就是真光，就是让我们生命有方向有目的，懂得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生命碰到的事情。好，时间过得很快了，现在就快进秋天夏天的时候热得很长，那么我们吃过饭以后可以外面走走散散步，现在都不行了，吃过饭就黑黑这样做。时间过得很快，圣经里面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我们要乘坐白日，要做那我们必须做那派我来做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耶稣讲这句话，他说乘坐白日我们必须做那派我来者的工。像这句话呢有几个三方面我想跟大家想一下，就是耶稣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圣经里面不是说，耶稣并不是说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耶稣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意思是说他的工作是包括他的门徒应当一起来跟他做的。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圣经里面对门徒的教训，对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的教训，就是说神怎样差耶稣到这个世界上，同样耶稣也差我到这个世界上做同样的工作。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的工。那么你可能就有这个问题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工作？耶稣来到世界上做什么工作当然我们都会容易会回答，替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很对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耶稣并不是只是来世界上给我们的生命盼望，他也在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在世界生活上得到很大的祝福所以远超过给我们永生，正在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路加福音14章18到19节，我想跟大家读耶稣这句话，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的喜年。他说跟贫穷的人讲福音，他说真 被掳的则释放，被受压制的则自由。瞎眼的，瞎眼的可以看见，然后跟他人说，今天就是神悦纳人的时候，今天现在就是神悦纳人的时候，同样今天也是神悦纳我们的时候。如果你圣灵心里面还没有得到神的灯光，现在就可以得到悦纳之后啊，那我们不要放弃这个美好的机会，接受啊他、啊、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你已经信了主，你就问，那么我生很好，但是呢耶稣说我们必须做那开我来者的，就是说神耶稣有对我们一个期待，这个期待就是做他还没有做完在世界上没有做完的工作。什么是白天呢？白天就是当我们还有能力行走，还有能力去思考，还有能力去讲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白天。黑夜来到的时候，但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不能做。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在白天里面。可能你问一下哈，我也没有受到神学的教育啊，好像这个瞎子啊，没有什么人家做好的事，我怎能为神来做什么事情呢？我怎能做耶稣做的事情？因为耶稣很会讲话，就是他很会讲话，很会讲故事，很会做比喻，我们都不会，耶稣怎么可以为神来做事？若我们的生活进主以后有改变，内在的改变，外在的改变，别人可以看得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为神来建立。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瞎眼的人啊，以前是瞎眼，现在突然间人家看到了，人家就说奇怪，你什么以前看不见东西，怎么突然间看的东西？他就说有一个人叫做耶稣医治了我，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医治我。同样如果你生活外信主以后跟信主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样，有很大的改变，你以前认识的朋友啊，就很容易问你，哎，奇怪，你有一点不一样啊，有一点不一样，穿衣服可能也相貌也，但是总觉得哎，现在认识你也有一点不一样，那你就今天就可以跟他说，因为我信了耶稣，因为耶稣改变我的生命啊，令我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为着自己来生活，今天我就为耶稣来生活，耶稣对我的教训我现在的跟着他，所以你会发现啊，我就变得不一样。这很简单的见证就可以啊。这个瞎子也是，诶，人家问他什么奇怪，你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拿着拐，以前拿拐杖走，现在不需要，你看看是很好的，因为耶稣改变了。你不要以为啊，我这么年轻，就这么短的时间啊，我也不会讲话，圣经也不会，很简单。当别人看到你，看到你的改变，看到你的生活的态度不一样，他们很容易问你，就很简单的一个话，因为耶稣医治我，因为耶稣改变了我，所以你从今以后你就可以为神来做见证。我一直在想啊，讲那个。现在国内退休的年龄很早，是不是啊？五十几，女人五十五啊，男的六十，大概是这样。你知道，在我常常跟一些人中国人说，你知道，在美国啊，你七十岁才可以选总统的，所以你五十几岁呢，正是壮年啊，正是可以为神来做工作的时候啊。不要有很多人他来美国退休了啊，五十几岁、六十岁。这个是才是你生命的开始啊，才是你真正为神而活的时间，所以要好好的掌握这个机会，为神来工作，掌握神给你啊，不需要担心，也一定要工作的时间，让神用你做他美好的见证。这里呢，第三方面啊，所以第一要我们做我们的工， 第二，今天是时候。第三，机会就在你面前，机会就在你面前。耶稣跟门徒原来是走路走过去啊，那么碰到一个瞎眼的人，耶稣就医治这个瞎眼的人，让他能够看见。我们也是不是像耶稣一样，看到地方的需要，我们有没有能力看到这个附近的需要？很感谢神啊，我们50周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开始了两个新的工作啊。第一个工作就大家晓得，在 Glasgow 我们本来是开始一个查经班，后来是开始一个崇拜，是因为我看见那里有很多中国的同胞，他们需要福音，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把福音传开，这个看见那个地方的需要。另外也很感谢Steve 跟他的好几个同工，就是去飞机场啊，大家很感谢神。我每一次想到这个事情都感谢神，就是说有很多新的学生要去马来西亚大学，需要人家到飞机场接飞机，这个因为来到也不晓得飞机场在马达，也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很感谢神，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啊不辞劳苦啊，有些时候周日的时候脱下暂时不工作，来去接一些朋友到马里兰大学来念书。很感谢神，因为跟你讲啊，在那个陌生的地方，第一个印象是最重要的 ，first impression 是 most important， 就是你碰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令你印象最深的。所以我希望这些学生碰到的，就是给他们很好印象，很深印象，但是很好印象的啊，这弟兄姐妹，让他们以后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他说我来美国第一个碰到的中国人就是个基督徒，第一个碰到就是愿意替我服侍，也不对我们什么没有要求帮助我们的事情。因为在以后当神改变他们，他们对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是为他们讲话第一句的话，就是说神很大的福气，因为我来美国第一个碰到就是基督徒啊，他这样对我的帮助。所以这里附近都有很多基督家人需要。这个年头哈，如果你看中，只是看中国有在和现代人有很多不愉快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几个星期前我们有50周年纪念，大家都晓得窦大卫牧师在武昌正道。不晓得大家可能认识他，他就令我们惊讶的认识他，就是他用普通话来讲道。他是在印尼出生，很小就来到美国。他其实不会讲太多的中文的。所以呢，但是很感谢神，他看到这个需要，神给他一个挑战，他就去了台湾，然后去了北京，一段时间要学习，要用中文来讲道。所以我们其实认识他这么久了，都是为他来感谢神，因为他掌握这个机会。他是说，我必须要做副差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向中国的同胞传福音，如果我不会讲好好的用中文来跟他们分享，我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来学习好好的用中文来讲道。但是这个并不是让我最受感动，不是他能用中文来讲道，而是他中文跟我讲什么东西。大家记不记得他对我们教会的挑战？更大的是啊，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他是说，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对我们教会的挑战，就是说，我们必须做更大的事情。我们50年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必须要做更大的事情，而且比 耶稣可以做的事情，更大的事情。我就在想啊，有什么事情耶稣是更大的事情？耶稣在世界上他一次喂饱5000，一个喂饱5000，然后呢，他讲到大概也是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放映器，所以你的嗓子更大，也不能会超过1000-2000的人听到耶稣的话。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今天我们可以用广播，我们可以放映器，很多的教会现在可以容纳什么超过1万，还有美国的1万的教堂也不少，所以我们可以更容易的把福音传到地基。前几天那个利明信就觉得一个 email 给我就讲到唐崇荣牧师那个教堂 dedication 现场的典礼，令我很感动。神对他的挑战就是要在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佛教的国家里面建立一个大的基督教堂，教堂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让众弟兄，这样就是那些印尼的人都可以看到很大一个教堂。他神对他的要求就是说，要在这个地方，在全世界最大的佛教国家带领，不晓得是印尼啊，因为印尼人很多，在那个地方要做主。这个是他神对他的挑战，就是说要为我们做更大的事，要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个地方，他就接受这个挑战。所以我看那个图片的时候非常好，我希望今天对弟兄姐妹同样的挑战，你求神对你说，你要为他做更大的事。是什么事情？每一个都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合起来要想到如何在以后的时间，神还在，我们还在白昼，是不是让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为他做更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我们希望大家弟兄姐妹都有一样的同感，不要单只是坐在这里享受美国的好处。现在美国的好处不是太多啊，幸好我是不常常看我的那个股票的东西，不然的话吃饭也吃不下去了，像这样。我们要接受神对我们的要求，你要做更大的事情，为我做更大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也不想，但是我希望大家能接受，在神面前求神啊，你要我做更大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一同来朝前面接受这个挑战，周牧师对我们的挑战。希望10年后我不会在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在座的可能50年后还在，也可以回头看着说，对，我们为什么做得更大，这50年比以前做得更大更大。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让我们有机会有气息在这个地方来做你的见证，为你传福音。亲爱的主，我们真的不愿意就满足我们的现在，我们愿意更进一步为你的国度扩张来努力，做更大的事情，因为这是你对我的命令，也是你对我的允许。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愿意凭着信心接受你的挑战，可以为你做出美好的见证。但愿我们的教会虽然间人数不是很多，但是也同样的愿意站起来接受你给我们的挑战，愿意为你做更大的，在以后50年的时间比过去50年加倍、3倍、10倍、50倍、60倍的为你来接受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